亲爱的家人早安，感谢神恩典，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书卷，我们要进入到历代志上下。历代志上下在写成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以色列国跟被掳的百姓他们正在回归，那神的选民其实他们当时的地位相当的卑微，也备受周边的百姓和周围的列国所逼迫。有人就开始怀疑了，那我们的神还在吗？那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吗？有人也会埋怨，环境这么苦，一定都是我那些的祖先犯了罪，所以以至于我们要承受这些的痛苦，承受这些人的迫害。也有人认为，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承受报应。他们失去了相信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大卫立约，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透过历代志上一到九章，哇，这么长的家谱，就发现我在读家谱的时候好痛苦哦。可是你要知道，在读神的家谱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拣选和神的爱。你在读家谱的时候啊，我给你一个小技巧，就是你把每一个世代最关键的那个人名啊，你如果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人名，你就读那个每一个世代最后一个人名，放在最后最后一个人名，而那个人名就是刻意的隐藏的一条弥赛亚的家谱。所以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就是你读最后一个人名，你就发现里面充满神的人名。因为这些的名字把它放在一起，有时候不是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有时候不是按照他们的成就或他们的工作，而是按照神的拣选。透过神的拣选，要让这些读家谱的人知道，神的应许、神的拣选、神的那个约永远有效。所以因着神的拣选，人就会有盼望。因着神的拣选，我们就可以知道万物都在神的救赎，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因为神的拣选，我们就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诸约是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世界的势力比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代帝国还要更强大。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的难处，我们被人视为卑贱的，被人视为厌恶的，被人视为无有的，我们有苦难，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的约还在我的身上吗？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我神的旨意是不是要叫我遭受到这些的痛苦、失败和报应呢？那是不是因为我的祖先他们曾经拜过偶像，以至于神要追讨我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呢？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透过神的拣选，透过神的应许，在读家谱的时候，要再次恢复你对神的爱和神的信心。神他的记录不是记录在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每一个名字的记录都是记录神出于他爱的拣选。前阵子我们才刚读完以弗所书，你就发现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要使我们照着应许去承受产业。所以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及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祝福家人们，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们会读家谱，在读家谱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哎呦不知道怎么读，你就读每一个世代当中最后一个人，你就发现那一个人一步一步的走，你就连上了弥赛亚的家谱，而足以证明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爱、神的约都在我们的身上。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在历代志上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首先先来看的第一个家谱，那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家谱。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瑟。犹大的儿子是尔、厄南、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苏亚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媳妇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雅各、大拉，共五人。加米的儿子是雅干，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犹大人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首先我们要先看的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你要看到神爱的拣选。神爱的拣选，在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在过去的第一章他说到了整个亚当的家谱，而亚当的家谱延续到了挪亚、亚伯拉罕而到雅各，你就发现整个全世界其实被神所记录的都在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当中。所以神渴望得着一个家，透过一个家的拣选，本来是拣选一个人，后来神要拣选成为一个家，以至于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国。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就发现到了第三章，从一个人的回应变成了一个家的拣选，最终成为一个国的恢复。所以神的确完成了他对亚伯拉罕的约，所以神今天的约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果然照着当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借着这一群犯罪的人，借着这群软弱的人，借着这群好像在生活当中充满这些 不完美的人，神仍然要赐福给地上的万族。我们也是，神今天会记录我们。我们总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哎，我这么的软弱，哎，我这么的败坏，哎，我总是好像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跌跌撞撞，也不是这么的有恩赐、有能力。但是你要从家谱可以看到，神的拣选不是借着我们的能力，而是借着他的爱的拣选。所以这个家谱的目的，你在读第二章一到十二、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发觉一到二节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次序，跟创世纪里面所说出生的次序不一样。他刻意的要把约瑟家放在正中间。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约瑟跟便雅悯是在最中间。一开始是说到利亚的儿子，说到了他六个儿子摆在最前面，后来说了拉结卑女的儿子但，然后把拉结的儿子约瑟便雅悯放在正中间，之后呢就说到拉结的卑女希拉儿子另外一个拿弗他利，最后面再说到利亚卑女希帕的儿子加德亚瑟。所以这个名单是刻意安排的，你要读到最中间的那一个人是约瑟。所以你就发现原来神所拣选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你会发觉神所拣选一开始把长子的名分放在正中间，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来提醒神的儿女，神在万事万物当中神都有预备。为什么约瑟会被卖？为什么约瑟会在埃及当中做宰相，而至终能够使整个家在埃及这地方能够被存留，这个家能够被扩大，将来能够从埃及当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就成为了一个国。万事都有神的安排，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承受长子的名分呢？乃是在于他愿意去饶恕、赦免起来承担照顾的责任，但是他愿意去忘记人曾经对他的伤害，以至于神的丰盛能够透过约瑟彰显出来。所以约瑟和便雅悯他们都有类似了，承接了在长子里面一个极丰盛的一个祝福。便雅悯是最小的啊，约瑟也是几个孩子里面蛮小的一个孩子，但是他们却起来成为了长子。那就是不在乎你的出生的次序，而在乎我是不是愿意去回应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命定。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为什么长子的名分会从流变失去呢？因为流变在情欲的上面失败了。这正是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如果我们在情欲上的失败，在性上面的一个的混乱，甚至是我们无法让我们真实的把情欲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着神而活，那么今天情欲、野心、淫乱、谎言、 纷争嫉妒也会不断的吞噬我们长子的名分。我们是享受神的恩典和拣选的，我们本来大有尊荣大有荣耀的，但是这个情欲对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情欲对我们生命的破坏是极其可怕的。我们唯有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叫这一切的情欲，我要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十字架的大能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起来，我愿意去饶恕，我愿意去赦免，我愿意去承担，我怎么去承担照顾他人的责任。人伤害了我，人刺痛了我，尤其是对那些牧养的人来说，我们常常会被人顶撞，被人冒犯，被人伤害，被人背叛，但唯有在我们的里面说，主给我一个恩典，我要拣选你的救恩，我要拣选你的，我要回应你的拣选，是要这个拣选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让我里面的情欲，我里面的受伤，甚至是我里面的那个愤恨过不去，以至于我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要回应，我要回应你对我长子的一个呼召，所以我能够起来，我能够去仍然的去饶恕赦免，我能够起来去照顾，我能够起来去牧养，我能够起来去供应，我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原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在这长子的名分里面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家人，神的拣选太特别了，神的拣选是在我们每一次一回应神的应许，一回应神的那个呼召，一回应神在环境当中安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万有都在神的治理之下。哪怕是你正在被受苦，被人陷害，被人污蔑，被人遗忘，但你只要一直去回到神在你我生命当中那个呼召和拣选，你就发觉你里面会有盼望，你里面会有喜乐，你里面会有力量，再继续往前走神对我们那个长子的呼召。我可以饶恕，我可以赦免，我可以遗忘，我还能够起来享受神的丰盛，我可以去供应，我可以去帮助，我能够去喂养，那么长子的名分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属灵原则，你看到了，记录了，特别记录了犹大的这个血脉。你会发觉这么多的孩子，怎么是特别记载犹大呢？因为犹大他承接了君王的职分，约瑟是承接了长子的祝福，双倍的祝福，而君王的职分则在犹大的身上。到了第九章，我们会看到利未的职分，祭司的职分。第二个属灵原则，你要知道，神能够将一切的咒诅转为祝福。你要相信，我们不是一信主咒诅会在我们身上的，你要知道神能够将咒诅转为祝福。有人会说，哎呀，我们要除去咒诅，把一切的咒诅从我身上拿掉。其实神的做事不是这样，神是使咒诅转成祝福。你会发觉犹大的回应，为什么他能够领受君王的职分，乃是在于他愿意为便雅悯承担过犯，以他的生命来去承担别人的过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生命，我愿意为别人的过犯，我愿意去承担这个。所以犹大当他愿意为便雅悯承担过犯的时候，君王的职分就在便雅悯的，就在君王的职分就在犹大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问说，主啊，今天你为我的罪，你为我承担了这个血债，说你今天为了我的罪承担了我的这个过犯，所以你是我的君王，你在我的身上，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祝福要实现。同样的，今天这个君王的职分也在我的身上，我是不是能够去在别人的过犯的时候，我能够为人而祷告，我能够仍然持续去牧养，我甚至愿意为人而去承担。很多时我们会觉得这不是我的责任，很多时这个不是我该去付上的一个代价，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我愿意去承担，因为我知道父亲的心。犹大深深知道父亲的心与便雅悯绑在一起，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回到雅各的那里，他说他我的父亲会承受不了，我的父亲会伤心，我的父亲不能够再承受这种痛苦。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去体恤，晓得阿爸父的心？我们晓得阿爸父的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一切看似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咒诅，在犹大的身上就一个转换， 犹大人就一个转换，转为成为一个祝福。利未也是，西缅跟利未他们是狠心的人，他们杀害了事件城一切的人。所以当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雅各为这两个孩子，那个不叫祝福，简直像咒诅。他们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行，那他们将四散在各地。这个四散在各地其实就是整个你的家族会完全的四散，不会聚在一起的。他们的手是残忍的手，但是你却发现当在出埃及的时候，百姓在拜金牛犊，利未支派回应了摩西的呼召，谁能够将这一切拜偶像的人除去的时候，利未的心里起了一个对神的公义的愤恨，起了一个对圣洁的一个回应。所以他们本来是，他们就杀败了所有拜偶像的人，所以本来是杀人的手变成了杀牛羊的手，一个咒诅在神的手上，因为靠近神被转换了。本来是分散在各地的咒诅，但却在神说他们没有产业，是的，但我耶和华成为利未支派的产业，就他们的产业更多，在整个十二个支派的土地上面，他们有许多丰盛美好的地界田产跟产业跟诚意。这就是神将咒诅转为祝福的一个能力。所以你透过犹大支派的记录，你就会发现其实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犯罪。他娶迦南人为妻，第三节，他的行为跟神的拣选的地位，你会发觉完全不相称。犹大的两个儿子也因犯罪而遭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他的儿媳妇是外邦人，跟他乱伦，也生下了两个孪生儿子，反而却因着神的怜悯而存活。所以这个精心挑选的家谱提到了很多不光彩的历史，其实正给失败的百姓带来一个盼望。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本来就是全然败坏的，但神却接纳了我们的本相。我们都不是在神的面前是有条件的被神拣选，我们都是无条件的被神拣选。所以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仍然存有他的怜悯。所以神的拣选是信实可靠的。这么一个满了残缺的犹大，他既然承接了君王的职分，所以神的救赎计划不是依靠你人的努力跟你的光景，全都是因为我愿意去回应，我愿意回应神的拣选，说只是说主啊，我愿意，主我愿意，就是这个心，神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了他美好的祝福，使一切的咒诅转为祝福。所以亲爱的家人，在你我今天生命当中，可能有些的咒诅，有些的难处，我总觉得我这个人的生命很多的不光彩的过去，不光彩的历史，我好想把这一切遗忘，我的生命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刚强，我好多软弱。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说主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啊，我活在你的拣选，我活在你的应许，我活在你的恩典。主啊，你就像个君王一样，愿意为我的过犯而承担。今天我也愿意靠着你的能力，靠着恩典，我也愿意一点点的去承担，我去承担喂养的责任，我去承担牧养的责任。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今天对服侍的人说话，如果今天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被人背叛了，被人污蔑了，你受了委屈了，遭遇到一些的难处了，你要知道，如果我能够仍然去遗忘这一切，我就会经历到神的丰盛。我愿意去承担，去喂养，去照顾他人，那么长子的双倍祝福会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去为着人的过犯，我愿意为他去祷告，我愿意 为他去祝福，那么今天君王的职分也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被神预定是有双倍祝福的，我们是被神预定是能够有君王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的，我们也是被神预定有祭司的职分在我们身上的。因为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能够为人的罪而在神的面前代求，我里面有一个因着圣洁而起的一个公义的愤恨。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纵然我们身上好像有一切的软弱咒诅和难处，但你要知道，一个一直持续去回应神的拣选的人，一直去相信我是神所拣选的人，他的约要成就在我的身上，那么你会有力量，你会有盼望，你会有大能在你的里面。相对的，长子的名分、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也会一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显明。第三个属灵原则，你一定要看见的就是神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家谱当中，你会发现第七节出现了亚干这个人，他故意把他的名字稍微有点修正啊，叫做在这个原文的上面刻意的把那个亚干他的字母稍微改掉了一个字，让他知道这个名字其实就叫做连累，他使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受到了连累。所以神要得着的是选民，神要得着的是教会，神要得着的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有一个肢体犯罪了，但神仍然在教会的当中，借由教会的遮盖，教会的全体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犯罪的人仍然在教会的里面，因着悔改，神的赦罪之恩要发生在他的整个肢体的身上。没有一个肢体你可以自命清高，独善其身。你总会想，哎呀，反正我很圣洁啊，别人犯罪了那是他的事，他要面对神的审判。不，亚干的犯罪，一个亚干的软弱，使全体的以色列民失败。神要得着的是整个教会，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心腹，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肢体。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你就发现，原来一个弟兄姊妹他的软弱，他的跌倒，他的犯罪，他的离开神，是影响整个教会的力量的。我们要在神面前不断地去求说，主啊，愿你恢复你的教会，愿你赐福在你的教会，愿你的大能充满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一同得荣耀。一个弟兄姊妹们软弱了，我们也是一同在这上面有承担。所以主祝福我们，你会发觉有些的外邦人在这当中，有些犯罪的人在这个家谱的当中，有些淫乱的人也在这家谱的当中。你要相信神一步一步的在带，一步一步的在带。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家，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国，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完满的心腹，是一个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的心腹。你是最后去读到，哦，拿顺生了沙门，而沙门生了波阿斯，这都是借由当时在这个耶利哥城这个上面的一个妓女拉合所生下的。所以你要读从以色列一直到波阿斯这一条的血脉，就是记录了每一个犯罪的人过程当中，一个犯罪的人会使整个以色列当时的群体失败软弱，但是一个女子她一拣选耀神，她纵使是个罪人，她一拣选耀神，全体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就是神里面所说的，因着一人的悖逆，我们都在罪恶的当中，但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都得着了一个救恩。所以祝福我们怎么活在教会的里面，活在教会群体的当中。我们的眼光里面有个新人的概念，我们不是独善其身，我好就可以了，我圣洁就好了，我的小家，我的弟兄姊妹有人犯罪，有人软弱，那不干我的事。我们如果渴望君王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要起来去牧养。我们渴望若是祭司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若是渴望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约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起来顾到肢体的需要。所以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完满的一个心腹，而不是一个人的得胜，一个人的圣洁。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家，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心腹，因为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一个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这是一个群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我们都是心腹，这是对的，但耶稣基督来不是娶很多心腹，耶稣基督是有很要兴起许多的众子，但耶稣基督来只娶一个心腹。所以不要再说，哦，耶稣基督要娶好多心腹，不，耶稣基督来是娶一个心腹。所以教会是一个心腹，所以一个人的软弱，一个人的失败，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悖逆，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败坏，我们都要在神的里面去把它挽回回来，为他祷告，愿整个教会都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也透过读家谱，把我们的心一直专注在神的拣选、神的爱、神的大能，使咒诅变为祝福。我们再看到神的心意，要预备一个 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的心腹。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愿我们在今天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在整个家谱的里面看见神的爱。